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27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教育文章，正念面对疫情，全力救人。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23日。姐姐在山上的旅游区开家庭旅馆，每年冬季都是旅游的旺季，特别是过年前后的这段时间游人最多。今年过年的前夕，姐姐要我来帮她忙几天。我是在山上姐姐家过的年，因为生意非常忙碌，浑然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大年初二，旅游区的工作人员来每家旅馆检查有没有武汉的游人，我才知道武汉那里发生了肺炎的疫情。形势来得太快，一定是疫情严重了，我在这儿再也待不住了。我是大法弟子，救人如救火，使命在身，让我不敢有半点耽搁。大年初三，我就匆匆地下山回家了。我走的那天，山上的景区就封了。我回家后，初四，同修就到我家来找我说，瘟疫来了，我们得抓紧时间救人抢人。我当时也有点懵，不知该怎么做。打开明慧网一看，已经有这方面的交流了，心就踏实了。我家是个资料点，我在明慧网上下载了疫情到来如何自救和疫情中请牢记法轮大法好这两篇文章，打印成单张，我和同修就去大街上面对面的发。街上的行人都来去匆匆，没有讲的机会。我发出正念，只要他们接了，看后转变观念，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平安地度过劫难。第一天发了五六十张，第二天上街的时候人就少了很多。瘟疫把人们闹得人心惶惶，都躲在家里不出来了。我和同修就去商场，利用购物的机会给服务员讲真相，去平时没去过的商店买东西，找机会给人讲真相，劝三退。虽然三退的人数比平时少了，但只要走出来救人，就会有收获的。第一部分，整体配合救人，赶在封城的前面。随着疫情愈演愈烈，迅速向全国蔓延，各地相继封城封区，我们这儿也要开始封了。面对这种情况，我想得赶快行动救人，因为我们这儿的小区很大，又是四通八达，需要护栏连接，统一的走一个门，封城封小区也不能立刻就封上。我和同修商量，决定利用这个时间差整体配合，走出来快速救人。我们这里有六个同修，交流之后达成一致，先采取粘真相标语的形式。我用的是一面光的书皮纸，打印的是躲过大瘟疫的秘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粘贴，然后自己打的浆糊，里面放点盐，北方天冷，这样的浆子不动，粘得结实。然后两人配合，一个人戴胶皮手套抹浆子，一个粘，这样做起来快速方便。我们把大街小巷、市场的三个门、小区内、周边的村屯都贴上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标语，目的是让众生在危难时刻能得到大法的保护。沾完标语， 我们决定整体配合去医院的家属楼，挨家挨户地发瘟疫的单张真相材料。医院是疫情发展的源头和控制的保障，先发这里是为了救医生和医护人员，希望他们看完真相之后转变观念，明白大法真相，相信大法好，能得到大法的救度，让他们再传播福音，达到人传人的目的。为了抢时间，我们是分片做的，我们五个同修在这边做，每天就能发五栋楼的真相材料。另一个老年男同修单独在他那边做，因为不知瘟疫来得这么快，事先没有准备耗材，留下仅剩的一点留着备用。发完医院的住宅楼就停了，这时我们这的小区也封闭了。一天，听说我们这栋楼有一个单元送走两例感染人员，后来听说不是，我就和同修及时地送上真相单张，目的是让众生在恐慌中能看到平安的希望，得到大法的救度。回来后，我又发了半个小时的正念。第二天早上醒之前，我做了个梦，梦见有一群人，大人小孩，男男女女，去同修家那儿旅游，又唱又跳的，好不热闹。我悟到，这是师父鼓励我们众生得救了，在喜悦的欢呼。第二部分，封城封区也封不住救人的心。小区封了，我想怎么救人呢？我就给山上的同修打电话，请他们搜集山上领导及工作人员的电话号，搜集到的电话号码上传给明慧网，让国外的同修打电话救他们。瘟疫突然来袭，打乱了救人的环境，我们就想办法救人，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能等靠。疫情期间，每家只许一人出门给两个小时的购物时间，我和同修也非常珍惜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只要有救人的心，师父就会把有缘人送到我们面前。每次出去都能遇到几个人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一天早晨，我家楼下邻居的下水道出了问题，我家里马桶停用，我就跟看门的两个保安说了，出了小区，上小区对面的公厕。回来的时候，因为早上没人，我就给了他俩一人一个护身符卡片，他俩是用手捧起来的，一看上面的字，眉开眼笑。其中一个保安看完上面的字就喊，法轮大法好，还高兴地做了三退。众生真是在盼着得救啊。我们家这的小区很大，有50多栋楼，有很多人是在山上和乡下种地的，他们只有冬天才来这楼上住。刚开始封小区，天冷出来的人少，后来天气渐暖，我们地区没有感染者。傍晚小区内的居民就陆陆续续出来，在小区内遛弯，人很多，都成群成群的。开始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小区内有人遛弯，是小区内的同修 C 来告诉我，我们两个就配合在小区内面对面讲真相，看哪人少，说话方便，就在哪讲。头几天的效果不太理想，一天才讲几个，和同修交流，现在不抓紧时间讲，一旦解封，有的人就回家准备种地去了，就失去了得救的机会。我们两个就在一起学法，整点高密度发正念，晚上再出去讲的时候，三退的人数就不断的增加，人们都高兴的三退，还连声说谢谢。遇到不退的，说难听话的，回来就及时的向内找，是哪颗心出来了，不符合法了，才影响众生得救。看管小区的工作人员每天5点下班回家吃饭，只剩下小区看门的人了，他们不下班是不让人聚集的。我和同修每天利用5点到6点之前的这几十分钟的时间讲真相，真感觉到这几十分钟的时间就像金子一样珍贵。还有一位老年男同修更是精进不怠，他家住的是平房，虽然也封了，但他总是能绕圈钻栅栏空子进入到我们小区，每星期送来三退名单，最多的时候每周劝退40多人，最少的时候20多人。虽然封城了， 但一天都没有阻挡住他救人的步伐。第三部分，珍惜正法修炼的机缘。自从封城以来，我和同修一直没有停止救人。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现在每分每秒都很主要，错过了这段时间呢，就错过了一切，历史不会重来了啊。宇宙的历史，三界的历史，已经走过了那么多的，那么久远的年代，众生都在等待着什么，都在为了什么活在这里，就在等着这几年。师父还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那么多众生等着救度呢，不讲真相能行吗？我都在帮你们做，救常人本来是你们的事情，我救你们，你们救常人，现在连我都帮你们做，你不做了，你是大法弟子吗？突然而至的瘟疫让我感到时间是无比的珍贵，形势变了，只要信师信法，积点摆正，在法中实修自己，救人的路就会变宽。师尊用巨大的承受给我们延续来的时间，是用来救人的，让我们珍惜这稍纵即逝的正法修炼机缘，完成使命，兑现神圣的誓约。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正念正行，清除邪恶的迫害。文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曙光，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21号。我于1998年得法，当时上初中的我患有急性胃肠炎，体弱多病，经常感冒发烧。修炼不长时间，慈悲伟大的师父就给我清理了身体，真是无病一身轻。有两次晚自习放学，我骑自行车差点跟对面来的自行车和毛驴车相撞，在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下都有惊无险。第一次懂得修心性时，就感到法轮的旋转，那时每天沐浴在佛光中，身体健康，心情愉悦，感觉自己提高很快。1997年7月20号，邪党开始了对法轮功疯狂的迫害。2000年，我正在读高中，在一次政治课上，政治老师宣讲着邪党骗人的谎言，我想站起来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可是在那样的迫害压力下，我在迟疑。我想起了师尊的诗句，师尊在红岩登泰山中说，恒心举足万金腿。我站了起来说，老师，法轮功不是电视中说的那样，我就是练法轮功的。当时教室里一片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我，无不震惊。老师半天没有说出话来，后来他让我坐下，再后来老师把我叫到外面，说他也接触过法轮功，知道法轮功好，他只是完成教学任务。在谈话的过程中，校长从不远处路过，老师用眼神示意我小声点，是为了保护我，可是那时我没有注意，后来招来校长配合邪党的迫害。下课后，同学们围着我提了很多问题，他们并不反对法轮功，因为他们知道我的为人，我成绩优秀，尊敬老师，跟同学们关系都很融洽，各方面的表现都很出色。第二天，校长就找我谈话，之后他几乎天天找我。校长被邪党谎言毒害很深，我给他讲了很多真相，可是他怕丢了自己的乌纱，把事情报到了教育局。教育局来了一帮人，其中一人是个局长，我讲真相他不听，一开口就说我是精神病。作为一个局长，他的素质真是太低了。我正视着他，对着他发正念，他 他马上没了嚣张气焰，一直到我离开，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我又给他们讲了很多真相。后来校长让我回班了，那个局长在离开学校的时候，我恰好听见他说这个小孩如何如何。我知道是我发正念清除了邪恶对他的操控，他本性的一面显露出来。校长看我特别坚定，将事情报到了派出所，派出所警察来非法提审我，并录了口供。校长在一旁激我说，你不是讲真吗？你怎么不说啊？那时迫害刚刚开始，我也是法理不明，说父母也在练功。其实父母上北京上访，他们早就知道了，这也暴露出了他们要绑架父母的邪恶企图。果然他们很快就绑架了我的父母，只把我孤身一人留在家里。那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虽然环境是黑暗的，但是我脚下的路是光明的。一想到大法，我心中就充满了光明。我不忘学法，为了不让人看见，大夏天的，我钻到用塑料布盖着的三轮车里学法。虽然流了许多汗，但是只要能学到法，我心里就无比的踏实。同学们无私地帮助我，老姨同修每天让我到他家吃饭，让我专心于学习，不要有思想负担。到了该薅地的时候，同修们都来帮助我家薅。同修们真新奇啊，同修们真无私啊。在很多亲戚都不管我的情况下，是同修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师父的法和同修们让我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放暑假的时候，校长让我天天去学校报到，说是怕我去上访，而且让我在开学之前写所谓的保证书。我想我绝不写。为了躲避警察的绑架，我做好了流离失所的准备。这时我的父母在被非法关押了一个多月后从看守所回来了，他们违心的在所谓的保证书上签了字，也劝我违心的写了所谓的保证书。后来我们都在明慧网上发表了严正声明，我们在跌倒中爬起来，不断精进，一直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在2015年溯江大潮时，我已成家立业，在我读高中的学校里工作，只是这里已经变成了初中。我们镇的大法弟子很庆幸跟上了这次正法进程，我帮助我镇的大法弟子几十人整理了诉状，及时投递，都收到回执，并及时发到了明慧网。后来邪党用敲门行动进行报复，派出所所长和三个警察到学校找我，骗我到派出所了解情况。我想正好给他们讲真相，当时虽然心里也有些不稳，但是我抱着一颗救度众生的真心。为了避免他们耍什么诡计，我给家里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去了派出所。在警车上，我就给所长讲真相，他摆出很不屑的样子。到了派出所，妻子给我打来了电话，我还没说几句话，派出所警察就夺走了我的手机，将我按倒在地，戴上了手铐。看来他们早有绑架我的预谋，他们把我铐到审讯的铁椅子上，非法提审我。我不回答他们的问题，就给他们讲真相。发现他们大声吼叫，根本不听之后，我就一言不发了，默默地发正念。他们要马上将我劫持到县里的公安局，将我解下铁椅，铐手铐。我不配合他们，他们怎么也铐不上手铐。后来一个警察将手铐的一个机关弄长，才将我铐上，并将手铐深深地勒进我的肉里。在去县公安局的途中，一个警察还一直掰着我的手腕子，可是我一点都没觉得疼，是师父在保护着弟子。我一点也不恨他们，只是可怜他们在无知中对大法弟子犯罪。我一直给他们讲真相。到了公安局，他们打开我的手铐，我的手腕被勒出两道红红的深沟。警察录入我的信息，好像已经做好了关押我的准备。我不为所动，心想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按手印时， 两个高大魁梧的警察抓着我的手按，我也没觉得怎么用力，可是他们就是按不下去，最后他们只有放弃了。后来他们非法审问我，我一言不发，不停地发正念，那个警察模样的人无可奈何，我坐在那里，他蹲下来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让我说句话，没有了之前吼我时的嚣张气焰，不久他就退出去了。大头目终于出来了，这个人故意隐藏自己的身份，并说公安局没想迫害我之类的话，让我配合他们。我慈悲给他讲真相，并告诉他一定要为家人为子女留条后路。后来我从警察们的话里分析出来，他是国保大队长，我觉得他本性的一面有所触动。邪恶又耍花招，校长和几个领导同事来到公安局，校长说带了教育局的指示来的，我不转化就开除。我当头棒喝他，说我没有触犯任何国家法律，凭什么开除我？谁开除我，我去找谁。校长当时就没话了。邪恶又利用友情来拖我，一个同事是平时的好哥们儿，来劝我，我知道他出于好心，可是他被邪恶骗了，他以为我妥协邪恶就会放过我。我跟他说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后来一个警察对国保队长说，我的家人要冲进来了，这更增加了我的信心和正念。一会儿警察又用亲情来攻心，把我妻子放了进来，以为我看到妻子会妥协。我把握好心性不动情，并且为妻子着想，她在单位赶到这儿来看我受了惊。我拉过妻子的手说，你来了。妻子问，你有事吗？我说我没事。当时在场的人都被我夫妻的互敬互爱所感动，师父让我们符合常人状态去修炼，我为妻子着想，他也为我考虑。国保队长又欺骗我妻子，说我签了字就放人。我妻子明白真相，也学过法，他说做违背良心的事可不行。国保队长说要非法关押我，我心想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我棒喝他们说，我连江泽民都敢起诉，我谁都敢起诉。国保队长吓得脸通红，他已经上了明慧的恶人榜，他对我知道他的姓名和身份也很震惊。后来邪恶招数用尽，让所有人都撤了出去，只留两个警察看守我。我一直在查找自己有漏的地方，发现了自己很多的执着心，可是即使有执着有漏，也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我是大法弟子，我会在法中归正。我不停地发正念，感觉自己很高大，公安局就在我的脚下。我又给看守我的两个警察讲真相，因为屋里有监控，所以他们都装作没听见。我知道他们明白的那面在听，我给他们讲了很多。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国保队长进来了，说再给我一次机会，说他还会回访的。我心里感恩师尊，是师尊给我的机会，警察说了不算，大法师父说了算。后来他也没来什么所谓的回访。出来后我看到当地几位同修不辞辛苦，及时来到公安局为我近距离发正念，加持我的正念，我才能顺利脱险，衷心感谢我的同修们。校长被我的正念正行震撼了，说你明天照常上班。我第二天就照常上了班，可是校长过后又糊涂了，他召集校领导让我写所谓的保证书，对我展开了攻势。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校园，我像当初读高中时一样被强制要求转化。虽然校长以开除公职相要挟，可是我不为所动，就坚定一念，师父说了算。最后校长只有作罢。后来又有教育局的领导来说，决定将我调离教学工作岗位，我不为所动，我没有做错事，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大法弟子做的是最正的，不允许任何旧势力邪恶生命迫害。直到现在我一直工作在我的教育岗位上。 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每一步没有师尊的慈悲保护，我都无法走到今天，师恩难忘，今后我一定会正念正行，一直跟着师父走下去，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遵照大法，平稳地走好每一步。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23号。在得法20余年的修炼中，发现从去年开始被罚以来，自己也感到内心祥和了许多，争斗的心少了，妒忌的心弱了，显示的心更弱了。身边常接触的同修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今年你真的变了，原来都不敢跟你说话。那是97年7月中旬的一天，被低龄祸害的浑身难受的我，长时间捂在世间小道中寻求解脱。在一个看似偶然的情况下，得到了宝书转法轮。那位弘法的同修对我说，自己看书练功就能去除百病。从那天起，我得法了，师尊给我净化身体了，困扰我多年的胃寒、失眠、关节炎、鼻炎和腰痛等症状都消失了，还真切地感受到了灌顶的美好。大法遭受疯狂迫害的那几年，我都是依然如故地学法练功。自焚伟案播放的当时就看出是假的，当时的认识是法都在书上写着，这是对修炼的考验，不然都修炼了。那时对法的认识还局限在自我修炼阶段，但心里也时常渴望着得到大法的真实信息。在03年的时候，同修送来了师尊的经文心字明和明慧网的资讯，感到非常欣慰。在当时那样严酷的环境下，同修无私地为我传送这么珍贵的资料，我想不能总这么请现成啊，逐渐产生想办法做的想法。恰在此时，给我送资料的同修找到我说，资料的底稿都是从市里传来的，耽误时间，又有很多不便，能不能自己出底稿？这正合我的想法，马上着手准备起来。当时还没有自由门、无界等翻墙软件，网吧里两个同修在一旁正念加持，一名同修手把手地教我搜索网址、复制、粘贴，然后打开登录。看到明慧网页的那一刻，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紧张兴奋的状态无以言表。那时还没有现在的 U 盘，只有容量大小才 1.4 兆的移动软盘，终于能上网下载明慧资料了。从此每周五下载打印后，就连夜骑摩托车送到30公里外的资料点，被破坏的资料点又开始平稳独立地运行起来了。在送底稿的几年中，一名20多岁的同修一直与我同行，期间大法的神奇好多次在我们身上展现，点悟着迷中的弟子稳步前行。一、摩托摔倒，同修飘落地。05年深冬的一个晚上，送到底稿又和同修进行交流切磋，已是深夜11点，骑摩托车返回，上到公路上正在加速前行时，忽然发现前方有几块散落的砖块。这时摩托已经加速到每小时50多公里的速度，我心里冒出一念，坏了。结果摩托车在左右避让砖块中摔倒，我戴着头盔的头着地，头盔摔破，脸上三处擦伤流血。摩托车滑出去有5-6米远，倒在地上还没有熄火，而后座的同修却轻飘飘地落在摩托车前方几米远的地方，像被一只大手拖住放在地上一样。慈悲的师尊为弟子承担了大部分磨难，只3天的时间，我脸颊、额头和嘴唇上创伤流血的结痂就脱落了，皮肤完好如初。这次摔伤的经历，每次想起来都感觉没挖到迫害的根源，是我当时的心态被钻了空子， 做旧人这么神圣的事，心里却隐藏着对同修抱怨的不平衡心态，还掺杂着利益心、妒忌心。只有及时地抓住它、修取它，才是修炼人应该有的心态，才能达到无孔可钻的状态。二，风挡撞开花，额头无损。09年秋天的时候，我坐在公司双排座小货车前排的客座上，司机一个急刹车，我的额头当的一声撞到风挡玻璃上，从撞击处裂了一朵大菊花状的放射性裂纹。司机吓得赶紧摸我的额头，看撞坏没有。风挡玻璃裂了，我却不觉得痛，额头上不但没有包，连个红印儿都没有。本公司一位常练气功的老先生惊讶地问我说，法轮功有铁头功啊？另一位同事先生也不无感慨地说，看来这是真功夫。还有一位女同事更由衷地说，这要不是练功，造成的损失可要大多了。大法的正能量和从正面展现出的大法神奇，是世人对大法生出正的认识，让邪恶的谎言不攻自破。三，电流穿身，安危一念转。17年10月份的一个傍晚，我独自一人在家里二楼上接照明电线，脚踩在铁制的梯子上，一只手抓住头上方的三角铁横梁，另一只手接其中的一根电线。突然手碰到了另一根线，一股强大的电流从左手顺手臂经过胸部打到右手部，这股力量把我两手粘在铁梁上，想要把我悬挂在半空中。当时脑子里闪过一念，不能挂在这里啊，这给大法造成多大损失。心中想到师父，但喊不出声来，拼足了劲儿在心里喊师父救我的瞬间，断电了。我顺利地从梯子上下来，赶快走到师尊法像前，敬上三炷香，感恩师尊的慈悲。在感激的过程中，心中却冒出一念，电得这么狠，证明师父保护我了。就这一念的出现，对师尊怀疑的心被邪恶钻了空子。左手食指虽被电流打出一个两三公分长的口子，但左臂却活动自如，而此时却开始痛起来。这时还没有觉察到黑手的伎俩，还在心里想，电得越狠越证明师父管着我，结果招来了左臂越来越痛，痛到不能练功，甚至左臂都不能抬起来到肩膀高度了。在以后的学法交流中才认识到这念头的危害，当时产生证明师尊保护了我的念头就已经偏离法了，没有及时抓住这一念，还顺着往下想，导致磨难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近一年的背法中越来越清晰地悟到，习惯养成的东西就是现代观念的东西，根源就是邪党灌输的罪恶的无神论、进化论。现代人在无神论、进化论的毒害中形成的现代观念，抹杀悟性，崇尚实证，在神迹展现时还以自然、偶然去排斥，救度这样的人是何等的难。大法弟子能够遵照大法走正每一步，神奇就会处处展现，就会增加迷中众生得救的机缘。执着于自己的任何想法观念，都会愧对师尊的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改变观念，向内找，实修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24日。我认识这样一位同修，他学法时总是双盘，在他的影响下，我也经常双盘。他做事快，不拖拉，不浪费一点时间，家里整得干净有条理，每天下午学法，上午出去讲真相救人，已10年了。他还经常问我出去了吗？ 和他比我差距很大。以前和他在一起，我总是觉得心里有压力，总认为是他给我造成的压力。他太干净了，他做事太急了，他太要求别人如何如何了，我总是向外找。突然有一天，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这压力到底来自外在还是来自自身，我该向内找了。师父看我有向内找的心，就点悟了我，是那个不想改变的观念、执着、不好的习惯，是他们有压力，因为我归正了，他们就得死。如果我固守不改变，就是在维护他们，就在给他们输送能量，他们反过来就会继续控制我。当我明白了这层理后，和他在一起没有压力了。一、去掉学法期间喝水去厕所的坏习惯。在别人家学法时，他看到同修期间喝水，他说这是不敬师不敬法的行为。回家后我就想，既然是不敬师不敬法，那我就去掉这坏习惯。我想我学的是宇宙大法，大法无所不能，因为大法能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有了这念，师父就帮了我。两个多小时下来，一点也不口渴，而且唾液很多，也不想去厕所。很长时间了，一直是这样。刚开始的头几天，晚上学完法回家后，观念上来了，想这么长时间不喝水怎么行，即使不渴也要倒上一杯喝，结果嗓子发干，像冒烟一样。我知道师父在点化我，大法里什么都有，师父已给我调整好了，我不缺水，是这么长时间不喝水不行的观念要喝水。二、去掉站着读法才能入心的观念。好几年了，我经常是站着读法，就因为这样，有同修对我有意见，说你像老师啊。那时我不往心里去，也不会向内找，因为我坐着读法已读不进去了，觉得只有站着读才能读进去。其实这对我来说也是很痛苦的事，无法改变。读困了就站着读，有时还要换一换地方。那天他说，你看你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知道已经影响到别人了，我想应该改变了，因为好几年是这个状态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打入我的脑中。人的思想可以造成一种错觉，还可以起那么一种幻觉，那么以后就真的形成一种观念，形成一种错觉。你觉得抽烟好像给你提了神似的，根本就不会的，它不起作用。啊，原来是站着读法能入心，形成了观念，这个观念就控制着我站了这么多年，甚至它控制着我想，只有站着读法才能学进去。所以无论是在练功点还是家里，一直站着读法。明白了这些，我开始清楚只有站着读法才能学好法的观念。从那以后，我不再站着读法，有时头脑迷糊，我就跪着读，因为师父讲过，另外空间的神都是跪着听法的。三、去掉对同修形成的观念。他对大法书很珍惜，保存得很好，学法时从不用手指按着大法书上的字，可是按照明慧网通知，需要对99年以前出版的大法书改字时，他却把转法轮中需要改的很多字都改得歪歪扭扭。我对此很不理解，家里整得那么好，做事又认真又用心，怎么就把大法书中需要改的字改成那样？思想经常画问号，肯定是他那急躁脾气造成的，因此对他形成了观念，他稳不下心来改字。红银五出来了，明慧网通知需要改插图，又要添加新篇经文，还得起开订书钉重新装钉。一想他那急脾气，还不给弄得一塌糊涂啊。写稿的时候才悟到把这件事看难了。他有三本大法书是经过我手给他的，我想要回自己改。那天同修说起改字的事，我脱口而出，什么事添上你就乱。他马上反驳说，怎么添上我就乱。 我不吱声了，回头向内找，我怎么说出这样的话呢？这不是对同修形成观念了吗？用观念衡量人家肯定就不高兴了，所以人家反对，人家是不要这个观念的。我要去掉它，我要用正念向同修，他肯定能稳下心来做这件事，我们一定能配合好。那天要准备的东西都有了，我说咱们一起改吧。我们只用了半天时间，从换插图到添新经文到重新定好，看上去很难的事情很顺利地完成了。他提议核对一遍，结果查出两个地方错误，过程中他没有急躁，很平稳。我还发现过程中他头脑很清醒，很聪明呢，也很认真负责。通过这件事我悟到，不能固定看人，不能对同修形成观念。另外，一旦形成观念，就会负面想同修，就会造成间隔。如果长期意识不到，很可能被旧势力钻空子，破坏整体，干扰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干扰众生得救。我们要用正念想同修，不能用观念想。感谢师尊一路保护走到今天，感谢同修的帮助，愿我们共同精进，共同提高。以上个人体会，不符合大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个半小时正念抵制，身体恢复正常，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22日。两年前的一个晚上对我来说是一个生与死较量的晚上。那天凌晨2点，跟我在一个房间的外孙突然莫名其妙地大哭，在我耳边声音特别大，哭的时间很长，就是要吵醒我。也是奇怪，我闺女两口子就是听不见。现在想想，是师父让孩子把我叫醒的，因为我已经在大难之中了。我慢慢的有意识了，似由远到近的听到孩子的哭声。我想，快起来，看看孩子怎么了。自己想是赶快起来，但是却动不了。怎么回事？这时，我发现身体的右侧胳膊、腿儿不听使唤了，动不了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怎么胳膊、腿不听我使唤？整个右半边沉得像石头压着，而左边胳膊、腿、手都正常。我用左手去拽右手，死沉死沉的。右手的形状跟平时在街上看到的脑血栓患者的形状一样。当时想，这不对呀，我的胳膊、腿我说了算，不听我的，我不承认。因为当时我已经修炼了近20年，师父早就给我净化了身体，不可能出现这种不正确状态的。这种状态是强加给我的，是外来的干扰。也神奇，小孩把我哭醒了就不哭了，好像完成任务了，呼呼睡大觉了。我想坐起来，但右侧身体沉得石头一般。折腾了半天，出了一身汗，就是动不了。我嘴里不停地喊，法轮大法好，师父救我，不停地努力往起坐。大概有40分钟吧，我终于坐起来了。我含着眼泪说，谢谢师父又一次救了我。坐起来之后，我想发正念。当时的想法是，我没有病，不可能有病，那么出现这种病业假象，肯定是不好的生命在干扰我，要害我，所以我要发正念清理。但是右腿盘不上，右手不能立掌。我想，
不行啊，我得用左手托着右手，也得让右手立起掌来。右腿不能盘腿，我就不断地往里收腿，能收多少算多少。我相信师父，我也相信自己能做到，因为越是这种状态，我就越要清理它，正念就越坚定。我又再次请求师父帮我，我要证实法轮大法好，练功人是没有病的。我定下一念，今天身体恢复不了正常状态，我的正念就不止，我就盘着腿绝不下来。从2:40开始发正念，到6:10，共3:30，从腿不能盘到能双盘，右手不能立掌到能立掌，3.5小时，身体完全恢复了正常状态。我还跟平时一样，6:10发完正念，照常下床给孩子们做饭，孩子们吃完饭照常上班。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时间，珍惜机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25日。从过年以来的这将近2个月，因为中共疫情，周二单位就召集所有医务人员回去上班。这段时间经常看网上的关于疫情的消息，心随着疫情上下浮动，除了值班，回家就感觉身体疲劳，头脑不清醒，很多时间用来睡觉，逐渐忽视了学法和练功，松懈了精进的意志，几乎混同于常人。甚至前几天还迷恋上了看手机、看电视剧、看微信和网络上的各种消息，心里也知道不对，可就像染了毒瘾一样，戒掉很难，戒了又犯。师父的理性经文发表了，感觉到是当头棒喝。师父在新经文理性中说，真心学法，这几个字仿佛一下刻在了心里。昨天早上我没听到闹铃响，自己一下就醒了，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感觉还是有点困，就继续睡了一会儿。早上6点坐下发正念，脑海中浮现出早上第一次醒来看到的几点几分的时间，猛然发现这数字就是自己出生的月份和日期，马上悟到这是师父再一次把我从尘世的迷失中叫醒，鼓励我从今天开始要像新生一样告别过去，开启新的航程。我立即振作起来，感觉身心都被师父的无量慈悲包容着。中午科室负责人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夜班的同事要被调走，让我去值今晚的夜班，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突然想起来丈夫今晚也是夜班，只能留女儿自己在家了，就马上给科室负责人打电话说明家里的情况，结果还是得我值班。我告诉自己，从今天开始我要在法中归正，我要如师父在新经文理性中所讲到的真心学法。干完家务活儿，下午2点左右，我找了一个新的本子，打开电脑，决定把师父新发表的这篇新经文认真抄写下来，晚上夜班争取背下来。于是我开始全神贯注地认真抄写经文，到3:10我还有大部分经文没有抄完。突然接到科室负责人的电话说情况有变，今晚的夜班不用我值班了。我悟到这是师父看到我有一颗想要在法中归正，想要如师父在新经文理性中所说的真心学法，就安排我在家静心学法。感到大法弟子脚下的路走正了，前方的路就会豁然开朗。
我把抄写的经文与电脑上的原文认真核对，发现落下两个字，把落下的字补上后，我就开始背法。背了一遍后，头脑中闪现出两篇心得体会，我就开始写，思路非常清晰。现在已经凌晨两点多了，一点也不困。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加持结果。写出此文，旨在唤醒跟我之前情况类似的同修们振作起来，马上在法中归正。如师父在新经文理性中所说，真心学法。让我们珍惜师父的浩荡宏恩，珍惜这所剩不多的时间，珍惜开天辟地都不会再有的机缘吧。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